第94集。
虽然并不都是专家或内行，但都是出于对保护古建筑问题的关心才来的。
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事儿闹的。
对不起的话就不必说了，类似的场面我也不止一次经历。你们市政协有了个杨一柳，我看你这位副主席啊，以后难堪的时候多了。
会议不宣而散，人们纷纷站起，一个个面无表情地往外走。徐大姐说完也起身走了。蒋副主席生气地喊：
杨一柳，你给我过来。
主席，有何指示？
你还想不想当了？
你这是什么话？当初不是我削尖了脑袋非要当的，是你们希望我当的。如果现在你们觉得我不太听话了，使你们反感了，那好啊，两遍吧。你说打算什么时候收回委员证？我一定亲自来交。
蒋副主席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徐大姐不由得站住，半转身冷冷地看着杨一流。两位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思想方式的女委员的目光对视了。杨一流毫不留情地说：
政协委员也不能是只善于批评别人、没有自省精神的人呐。
他边说边从徐大姐身旁走过。另一次是一个相当郑重的研讨会，一身西服的杨一柳从容不迫，镇定又自信，不时的以手势加强他的语言影响力，与和李一红单独在一起的那个杨一柳判若两人。
各位委员，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权力这一种人类社会的特殊之力，一经体现在那些甘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合法运用它的人身上，那么便也体现出了权力的美感。故我认为，权力美学这概念像文艺美学的概念一样，是可以成立的。在此我想举几个例子。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马拉虽曾掌握重权，可从没有运用权力为自己或亲人谋过半点私利，所以法国人民称他为不可腐蚀者。印度的甘地也是因此而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誉为圣雄甘地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有一位身着当时最便宜的平纹布长衫、白须冉冉的老人，他便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二任主席张澜先生。他曾被四川人民誉为巴蜀圣人，他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不可腐蚀者。他们是权力变美了，权力也使他们变得更可敬了。毛泽东同志当年曾当面心悦诚服地对张澜先生说：表老，你很好，你的德更好。本人认为，毛主席这里所言之德，既指政治品德，也指个人修养品德。本人又认为，我们一向考察干部、培养干部的标准，有时未免只重前德不重后德，甚至忽视后德，更甚至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觉得一名干部只要符合前德标准，那就肯定是一名全德干部了。但是须知，一个人如果没有后一种德来从人生修养上自己提升、自我完成，前一种德完全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这样的干部往往一跌跟头便跌到金钱美女、纸醉金迷、吃喝玩乐这等人生修养的底线以下去了。所以我再一次重申我的观点，所谓政治表现绝不可以代替一个人品德的全部实质。高尚健康的人生观之教育、私德修养的培养，在执政党内应该大力提倡。为了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不可腐蚀者。
杨一柳离开演说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大姐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会间休息，徐大姐走到杨一柳跟前，主动伸出手：
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徐萌。
杨一柳有点意外，略一迟疑，握住了徐大姐的手，真诚地说：
那我以后可以叫您大姐了。
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称呼，你的发言挺好的。我也那么想过，古代的不说，就说近代的吧， 许多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立场虽不一定是红色的，但在个人品德和修养方面，却不能不令人尊敬。而我们当今的官员，也许昨天在所谓政治平台上还红得发紫，明天一旦东窗事发，原来生活方式堕落不堪，令人嗤之以鼻。马尾拴豆腐啊，提不起来了。
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对他们影响很深，修身是第一位的，是对自己的首要要求。现在的某些人讲的不是修身之本，而是政治上的修炼之术。
徐大姐听得频频点头。
大姐，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请求您的原谅，上一次那件事儿啊，我未免小题大做了。
那倒也不能说是小题大做，过去的事儿了，以后就不提了啊。我问你，你们蒋副主席他没制裁你吧？
怎么会呢，其实他对我很爱护的，有的时候啊简直还有点庇护。别看他生起气来对我怪凶的，其实暗中是我的保护神。
那就好啊，政协呀需要你这样的委员。我们政协也不能成为谦谦君子委员会，该拍桌子的时候得有人拍桌子，该不讲情面的时候啊，得有人不讲情面。所以我认为，你当然是特别需要爱护的。今后，你要是受了什么误解，蒋副主席保护不了你了，就找我。啊，
想不到大姐是这么宽宏的人，难怪许多委员说到您都……
打住，别说了。再说就是互相吹捧了。不过啊，也希望你能记住大姐一句话。批评是需要讲究方法的，批判更是需要讲究策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连鲁迅都是这么主张的。
徐大姐叫住了一个人，
来来来，为我们拍一张照。
在庄严的反腐倡廉研讨会之会标的衬托下，二人合了一张影。
哎，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我插眼了。
一红，我讲的这些你也了解吗？
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杨一柳在领导和管理你们市的重点中学方面有什么发展理念上的偏差，有什么违反规定的地方，甚至有什么私心杂念，比如求功心切的思想啊，这些我都能相信。我们也偶尔通通电话，他向我诉说过他的种种难处和苦衷。我觉得他是有点儿把重点中学当成他的独生子女了，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心松恨不高千尺啊。这么一来，工作方面独断专行大概也是免不了的，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他贪污受贿，而且数额高达1200万，我比较怀疑。
李一红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些，说：
起初我也怀疑，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就深信不疑了。
他还骑自行车上下班吧？
李一红点头。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省城有位老板要把女儿塞入你们市的重点中学，他亲自面试了那女孩一番，认为很聪明就收了，还破例免了赞助费。当爸的那个感激呀，一大方买了辆小汽车，亲自开到你们市去了，打算赠给杨校长，结果反被杨校长狠狠训了一通吧。
这件事儿我也听他跟我讲过，他说他对钱没感觉，就像盲人对颜色没感觉。
我挺相信她是这么一种女人，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太善于做戏了。你认为她善于做戏吗？
大姐，我李一红能深深爱上那样的女人吗？
这不得了吗？网上既是一个无风不起浪的地方，也是一个谣言滋生的地方。在事实还不清楚之前，大姐劝你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咱们一回到省城，大姐一定替你侧面打探打探虚实。啊，
大姐，您说女人 会不会为了他所爱的男人，为了他们两个一时糊涂。
我明白你的意思，当然会，但有一个前提，除非那个男人暗示过他。
我李一红怎么会是那种男人？
说的是啊。
小鹿和张明大袋小袋地回来了。